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能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讲解神的真理，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徒的身份。这身份这个东西很重要，身份很重要。你像如果你是一个首席执行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 CEO 就是相当于一个公司里面的总裁，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一个人，薪水也会很高。如果他是这样一个身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认识哪些是我们周围的人是就是好像在社会上地位比较高的像这种身份。你不会看到一个首席执行官这样一个 CEO， 他穿着那种破破烂烂又脏又旧的一个衣服出来，因为不符合他的身份。像一个士兵，像在新加坡这个国民服役是强制，每一个男丁都要去当兵。你在部队当中，你是一个军人，你就应当有一个军人的一个身份。你的这个在军队，在军人当中，军官向你下达了指令和命令，你应当按照他的指示来执行，符合你一个军人的一个身份。像在学校当中做教书的那些老师，老师就要有一个老师的样子。哦，不知道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为人师表，就是你既然是一个教师，你就应当有一个教师的一个样子，无论是在你的教导上面，在你的行为上面，你要给学生做一个榜样。所以这个身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不信的一个人，很多非信徒他们都知道身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作为基督徒来讲呢，这个身份呢更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哪些身份呢？那神在神的话语当中教导了我们有关基督徒身份的几个方面，我们要来认识。那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在彼得他写给众教会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多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不同的地方这些基督徒这样一份书信。在这份书信当中，在前两节使徒彼得他讲了这样一个，他说这封信是写给那些分散在这几个不同地方的寄居的。所以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寄居的客旅，这是第一个身份，或者身份的这第一个层面我们要看到的。那在这里所讲到寄居的，他讲的是一个客旅。那这个寄居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有这样一个概念在原文当中，就是好像说在房子的旁边来居住的一个外人，或者房屋的一个旁边所居住的一个外国人、外来人。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好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群生活在世人旁边的一群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人。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生活在世人旁边的一群人，会让他们看到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所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所特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而这样一群人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写到说是分散在本都、 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些地方，他们为什么分散？因为在当时那个教会呢，面对很多的逼迫，在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政府非常非常的敌对基督教，啊，敌对那些信耶稣的，啊，跟随耶稣的，所以教会有很多的逼迫，因为有逼迫，所以他们分散，甚至可以用一个词叫做逃离，啊，他们躲起来，他们躲到不同的地方去。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当中有一个叫做加帕多加，最近有没有人跟着远东神学院那个校长叫清德牧师去到这，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如果你们有人去的话，牧师讲到他们去了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加帕多加，就是这个地方，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什么呢？发现很多很多的山洞。很多的山洞，有些是天然形成的，就是大自然的形成的，有些是人工的，就是雕刻出来凿出来的一个洞。他们进到山洞里面发现什么？就是他们发现山洞里面有这些厨房，有客厅，有厕所，有聚会的地方。也就是这些地方呢，原先都是当年就是两千多年前那个时候，基督徒为了逃避逼迫，他们逃到这些山洞里面，我要来敬拜主，我要能够很自由的来服侍主。这是当时的环境，为了逃避逼迫，所以他们逃到这些不同的山洞来继续持守他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你知道，当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寄居的时候，这些信徒他们是深有感触的。为什么？你知道，当他们决定说我要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可能你的家被抄家，你知道被没收，你的地会被没收，你的亲人可能因为你有危险，甚至你自己的生命也会有危险。所以当一个人他说他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会面对这些危险。所以当他面对这种环境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逃了，没有办法，只能逃。就像保罗一样，被逼迫的时候，他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座城。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也是逃，他们逃到哪里去？逃到这些地方去，啊，加帕多加了，加拉泰了，啊，亚细亚啊，比推尼这些地方去。你说当他们逃出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放弃。以前无论他住了什么家，他的家多漂亮，当他说我要做基督徒的时候，政府就要抓你。要抓你，你怎么办？一旦被抓到，你可能命都没有，说明他们就逃。所以他们就逃到这些不同地方，可能房子也就没了。啊，我的家也就没了。意味着你要放弃一切，你要做基督徒的话。其实他们很清楚的记得耶稣在地上所教导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为我们记载23节里面，他说耶稣所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耶稣你要做基督徒吗？你考虑清楚。耶稣从来没有骗人到基督徒，哇，你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有哇，你要跟从我，有好多东西给你啊，嗯，没有，耶稣很诚实地告诉他们做基督徒的一个代价，做门徒的一个代价。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吗？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舍己。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一个舍己，一个否定自己，一个甘心乐意为基督来放弃一切的东西，一切东西的。所以当他们明白耶稣这个教导的时候，他们甘心乐意放弃我的房屋，他们住的家，他们愿意放弃。但是他们不能放弃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不能放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跟随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拯救他们的神。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发生在那些真正持守信仰的人 在很多的时代当中都一直不断的发生。我们知道在15、16世纪那个年代当中啊，在英国面对着很多的逼迫，罗马天主教对那些真正持守信仰的基督徒啊，改革家、清教徒有很多的逼迫。当时那些人为了逃避逼迫，他们怎么办？他们乘坐了一座船叫五月花号啊，我们学过历史的人很多应该熟悉。他们从坐上这座船去哪里去？啊，到美利坚共和国，到了遥远的彼岸，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为了信仰。他们为了信仰。你知道他们要坐船去那个地方，他们意味着什么？放弃他们在英国的一切。他们在英国，无论你多么有钱，无论哇你的家盖多漂亮，你都要放弃，一个都带不走，你知道吗？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安家，想整个移民到美国去。所以你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们能够放弃这些事情呢？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可以放弃这么多东西，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一个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看到了有一座什么长存的城啊，在希伯来书有教导我们，因为他们看到了有个一件值得他们去放弃的，你知道吗？他们为了得到那个不能失去的而放弃那个不能够拥有的，你明白吗？这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所讲过的一句话啊，吉姆，因为他看到在将来那个美丽的城，那个更重要的东西，保罗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说：“为了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能够放弃现在至善至亲的苦楚。”因为他们看到了信耶稣，他们所得到的是那个在云层之上那个祝福，所以他能够放弃在日光之下的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信仰让他看不到在日光之上的东西，那他就不能够放弃在日光之下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单单停留在眼睛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上面，单单停留在日光之下的事情上面，还是我们的信仰能够让我们看到在日光之上还有东西。这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放弃。在前不久有一个教会的肢体同工跟我分享，他说中国在最近面对很多逼迫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逃到了非洲，因为在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逃到了非洲去，在那边为了能够自由的聚会敬拜主。现在目前在中国，我相信我们张牧堂也听到过关于在中国的状况啊，很多地方被逼迫，包括大学生团契，在现在有一个在 FEBC 上读书的一个同学从中国来的，他叫微微，他是从西安过来的。然后他给我分享他在大学生团契的一个状况。他原来在大学生那边的时候，他们有四个团契，四个不同地方聚集，但是最近呢，他们只剩下两个，而且两个地方也是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在大学生里面，一旦发现你是信耶稣的，他们就会，他们那个就是辅导员会跟你谈话，甚至会威胁你，你确定要信耶稣吗？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将来毕业的时候，你的论文不会给你批，你大学无法毕业，你毕不了业的，你确定还要信？啊，就是用这种威胁的方法，你就问你要信吗？如果信的话，你可能就大学四年你白上，不会给你毕业证书。这是一些，还有一些工作，你知道有些地方到一定程度，他们做工的那个公司的老板就调查公司里面谁是信耶稣的，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要辞职啊，你不可以在这个公司工作，以后会把工作丢掉。甚至有些信徒呢，他们为了服侍主，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他们租别人的房子啊，租在别人的家里面去住，然后政府呢就像房东施压啊，就是租给你房子的人，政府就说你不能租给这个人，是违法的，如果你租给他，我就罚你钱。这样的话，你赚的钱都不够我罚的，你还要租吗？所以很多人，很多那些房东他就不要租给信耶稣的， 以至于他搬出来一个地方去，政府又到这边来，他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到最后几乎是无家可归。这是在中国一些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现在。我在想，如果发生在新加坡，你会辞职吗？还是你老板如果说，可能我们可能现在很难想象，因为不会真实的发生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真的会发生的话，你会愿意为了信仰放弃所住的那个所工作的地方的一份工作吗？能不能放弃？比如读大学的拿不到学位，你愿意为了信仰？你住的房屋，所以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看到那个基督的宝贵，像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万事为粪土。当一个人看到这个信耶稣这份宝贵的时候，他能做到，他能放弃。可以说这是一个信仰对我们所发出的一个挑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呢，神仍然呼召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见证。在2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是1900年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位圣徒，他的名字叫王明道，他在北京牧养的时候呢，因为不按照那个中国那时当时政府有逼迫，他们必须要加入三自会，因为三自会是一个政府组织，是一种跟我们没有信仰甚至反对信仰的一个组织，为了来控制教会。但是当时王明道呢，他拒绝参加，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不信的。教会甚至说信与不信的怎么原不相配，不能够结合。所以王明道拒绝参加，然后为了信仰的缘故呢，他被抓到监狱里面。当他被抓到监狱的前一天的晚上，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一本小书，书的名字叫做《我们是为了信仰》。当他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时候，23年在监狱里面，当然中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一件事情他记录下来，当他出了监狱的时候，有人采访他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他说他在监狱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探。他跟一个波兰的一个犯人，一个经济犯住在一起，那个波兰的经济犯呢，他很有钱，所以他在监狱里面每天都有人哇给他送很多很多吃的，但王明道什么都没有。所以有一次呢，然后当他跟他的室友那个波兰那个犯人呢，他出去，就是有事情，他一大堆的吃的东西都在那边放着，哇，王明道看得心哇，因为他本连那种最基本的食物他都吃不饱哇，看到那个同为他的那个室友，监狱里面那个室友，哇，好多吃的东西在那边，哇，太大的试探了。他觉得，哎呀，其实拿一个他更不会发现，里面那么多东西吃的东西，他拿一个根本看不出来嘛。但是里面有个声音提醒他，他说：“王明道，如果你拿了别人的东西，别人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你在羞辱神，你在给神的荣耀上面抹黑。”哇，这个声音责备到他，他就他不敢。他祷告说：“神啊，求你救我，不要让我犯罪得罪主。”你能看到在这种信仰当中，他持守自己的身份，他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寄居的客旅，他可以放弃，甚至放弃人生的自由，被限制在这样一个监狱当中。其实今天的我，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教需要这样一个真实的信仰，而不只是外在的我们名义上的一个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而已，而是需要实质的。其实今天的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最缺乏的是什么？见证，一个见证。有些很多地方教堂盖得很漂亮很大，但是缺少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就好像我们的信心之父一代一代所传递下来的，不是建筑物盖多漂亮，而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本质和见证能够活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们明白他们是寄居的，你当他们真的明白他们是寄居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弃，你明白吗？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家不在地上，他们的家 不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但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搬到这个加巴多加啦、亚细亚，逃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寄居的。今天我们的家住的太舒服了，你知道，我们不想动都不想动。有一次，一个我在新加坡一个教会一个姐妹跟我分享的，她说她我们去谈到一个宣教的事情，然后我们讲到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去宣教，然后她问我一个问题，她问什么？我说他问题说，他说那个地方有没有 aircon， 有没有 aircon 可以？你看他谈到去宣教的时候，他想问有没有 aircon， 有没有空调可以住的，太舒服了，你知道吗？他宣教的都希望那个宣教的地方有空调，让你住的舒舒服服的，不太像一个寄居者。所以这是一个身份的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层面呢？是被拣选的百姓。那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个拣选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改革宗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像我们谈到改革宗的时候，或者归正宗，我们谈到加尔文主义，在加尔文主义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拣选，啊，拣选的教育，这是一个根基。其实当你谈到，其实很少在圣经里面一开头就讲到拣选的，很少，不是说没有，有，但是比较少。为什么当彼得在写这份书信的时候，他刚开始就讲到你们是被拣选的，是被天父预先所拣选的群人，是在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在那样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你们是一群不同的人，你们是神在以前就已经拣选你们分别出来，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甚至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什么？你们是一群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污秽、肮脏、败坏、罪恶，但你们是圣徒，你们是这群世界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群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彼得提醒他们说：“你们是被拣选出来的人。”记得，我们是被拣选，不是我们拣选了主。是主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当我们到教堂，我们决定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说我选择很多信仰，道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最后我选择了基督教，我选择了耶稣，也不是因为说啊，我家人、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啊，我的邻居哇，他邀请我到教堂来啊，所以我到教堂来信耶稣。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是神拣选了你，是神选择了你，神从万民当中将你挑选出来。那在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什么？照父神的先见，这个先见是什么意思？预先看见或预先知道。所以神按照他预先知道预先看见的这份知识，他拣选了我们。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神，我问一个问题，你们自己和心里来回答。神是不是预先知道当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信耶稣，所以神预先拣选我们，对吗？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是不是因为神知道我会信耶稣，所以神拣选了我？其实答案是 no。 其实不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会，神知道我会信，所以神拣选了我。为什么？我们想一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拣选他基于是神而不是我。如果我说神因为知道我会信，你看到没？这个点在哪里？归荣耀给谁？我们会把这个神的荣耀会拿一点点出来给到自己，因为神知道我会信，所以神拣选我。但事实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五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怎么说？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觉醒，我们存在了吗？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好与坏，根本就不存在的时候，神已经觉醒我们。所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主观我们会信，或者我们里面有什么值得神拣选的地方，没有，而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完全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一点，我们将荣耀完全的归给上帝，没有一点点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到神对人的一个拣选，不单单对我们，甚至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犹太人、以色列人。你看，在申命记第七章的时候，七到九节里面，圣经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现在。所以第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自己人多，你们强大，你们有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你们在万民当中本来是什么？是最少的。在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所以只是因为神爱，其实真的是只因为神爱我们，仅此而已，没有别的原因，因为神爱我们。就像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更应当来敬拜神，来感恩。其实在人的里面，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说人本质是好的，有三字经说人之初
性
啊，性本，圣经说人之初性本恶，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谁对呢？圣经对还是我们对？当然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完美，对，但自从那个完美失去之后，自从堕落发生在人里面，罪产生之后，人的本性就是恶，人本性就是恶。因为大卫说什么？大卫说，当我还在母腹当中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有罪了。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耶利米怎么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坏到极处，无人识透啊，谁能识透啊？说你的心和我的心啊，比万物都诡诈。诡诈是什么意思？狡猾、欺骗，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还不错，还不错，但其实我们的心骗了我们，其实我们很错，我们差很多，我们很坏。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所讲到那个人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正是人本质，每一个人的一个本质。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也讲到，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人，这是我们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样一个人被神拣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的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荣耀也完全归给上帝。并且呢，后面也讲到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当神真的拣选呼召拣选我们之后呢，他要让我们怎样？靠着圣灵要让我们圣洁，而不是继续停留在罪恶当中。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怎么说？我们得救之后，让我们继续在罪中犯罪，好让神的恩典显多吗？绝对不是的。所以保罗用非常强烈的一个词说什么？断不是，绝非不是，绝对不是的。当然英文当中是这样一个词，英文当中说什么 God forbid，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绝对不是的。所以让我们脱离罪恶。第二点，你知道吗？耶稣用命将我们从罪里面带出来，如果我们再回到罪里面，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神的一个 一个亵渎啊！神用耶稣用命将你换出来，你还要是跑到罪里面。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如果我们偶尔软弱被过犯所胜，我们应当赶快的悔改认罪。神在我们良心会责备我们，说你做错了，会让你觉得内疚愧疚。所以这是个圣灵对我们讲话的一个印记，一个记号。所以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不断的去成圣，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像神，他那份圣洁和完全。这第二点，被拣选。那第三点呢？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个顺服耶稣基督所讲到的是什么？里面讲到了一个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一个仆人的一个概念，要顺服耶稣基督。这也是一个被拣选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果效。如果我是被耶稣所拣选的，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要服侍他和侍奉他。这里面所谈到的也有个旧约的概念，你会在彼得前书当中有很多内容跟旧约非常紧的联系，非常紧的联系。当然不单单彼得前书，其他很多书里你会发现在旧约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从旧约当中一引用过来的。你能看到旧约和新约这样一个连贯性与秩序。这里面所谈到的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所里谈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仆人，他甘心乐意的一个仆人，甘心乐意的一个仆人。这跟出埃及记第21章5到6节有关系。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出埃及记21章5到6节，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是在出埃及记21章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甘心乐意做神的仆人。也就是你看啊，这里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一个做仆人，这里面是个奴隶的意思，一个奴隶的意思，你服侍你的主人六年，第七年的时候你可以得自由，也可以出去。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出去，这里面谈到什么？这个仆人说，因为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也就是当他做着主人的奴隶的时候，他结婚了，或者他已经有妻子，他在结婚之后做这个奴隶之后，他生下了孩子，都属于这个主人，不属于他。所以他说，我因为爱我的主人，我的妻子和儿女，所以我不愿意出去。也就是他有个机会，第七年的时候他有个机会去出去，不用做奴隶了，他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但是我因为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出去，我甘心乐意做我这个我主人的奴隶。他要怎么办呢？他要到城门口，然后呢在耳朵上面走呢，怎么办？在耳朵上面穿，用锥子穿透他的耳朵，然后他就永永远远做服侍他主人的一个仆人。所以今天你知道这个穿耳朵是什么意思了吗？明白吗？这是有一个概念的，在旧约当中，耳朵上面如果穿一个洞，这代表你永永远远做一个甘心乐意服侍你主人的一个奴隶啊。所以这样一个人，因为爱他的主人，爱他的妻子和儿女，所以他不愿意当一个自由人，他甘心乐意服侍他的主人，而且服侍一辈子。这就是一个记号。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他耳朵上这个洞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奴隶，而且是一个一辈子的奴隶，甘心乐意的一个奴隶。今天穿洞的可能很不一样，是吧？但是旧约当中这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记号，但新约呢，你可能这个洞你看的不一样，或者你看不见这个外在的一个记号，但是里面这个记号必须是一模一样的，甘心乐意的奴隶，服侍主一辈子，一辈子我们的生命都属于主的，并且呢，来听从主的指挥，顺服他。后面又提到说，记得那个又蒙他的血，他血所洒的人，这里面又提到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其实谈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时候呢，这里面有个救赎的概念， 有个救赎的概念。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在你读，特别是罗马书，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我们以前信耶稣之前，我们在谁的，我们是谁的奴隶？奴仆。我们是罪的奴，对吗？那我们比如这四个人里面，这是罪，你知道吗？这四个奴隶在罪的掌管下，这四个奴隶的主人是谁？是罪，他听这个罪来管理掌管。但是今天呢，神将你从四个里面拿出来，到这个里面。这今天呢，你的主人，你换了一个主人是谁？义啊，或者是神他自己，因为神就是义。今天你换了个新的主人，神怎么把你换回来的？你知道吗？这跟旧约有概念，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奴隶他就好像动物一样，牛羊马动物一样，用来比如说耕地啦，来服侍主人啦，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在一个农场，在比如在一个奴隶市场啊，这个奴隶主他手下有四个奴隶，然后今天呢，突然有一个人就走到这个想要买一个奴隶，然后他就走到这个奴隶市场。看到这边的时候，今天有四个奴隶，然后呢，他就从里面挑了一个，选一个出来。他说：“我要买这个奴隶。”OK， 那你把这个奴隶买付钱之后，这个奴隶就属于你，他就有一个新的主人，对吗？他就不属于这个旧的奴隶。那这个当他被买过来之后呢，他只剩三个。那这个奴隶从此之后呢，他需要听这个旧的主人吗？完全不需要了，因为我不属于你了。我现在有个新的主人，这个主人花钱把我买回来的，所以我现在呢，我整个目标和方向，我是为了服侍这个新的主人。那同样通过这样一个概念呢，神将我们从罪买回来，用什么买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的宝血和生命买回来的。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买，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将我们买回来之后，所以今天的我们是谁的奴隶？耶稣基督是神的奴隶，是义的奴仆。我们还需要听以前那个主人吗？不需要。以前是那个罪是我们的主人，但今天呢，义是我们主人，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来听以前那个主人，而听现在这个主人，那就是耶稣基督。顺服他，以他为我们生命所服侍的一个目标，来讨他的喜悦。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那另外呢，这个用血所洒，在旧约一段经文里面也更加的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洒血到底代表了什么。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3到第8节的时候，在结束前我提醒一下大家要专心听，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些旧约的概念，你要专心听可能才能听明白，要不然你会有点晕晕的啊，可能本来你就快睡着了，一听我讲你更加的困。OK， 你要用力听才能听懂。OK， 这个洒血，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圣经嘛，让我们醒一醒。出埃及记第24章第3到第8节，出埃及记24章3到8节。我读一节，你们来回应一节。好，第3节，摩西下山，听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以十二人主持。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坛中，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对，你看。洒血在旧约是什么？立约的凭据，对吗？一半的血洒在什么上面？他的祭坛上面，对吗？啊，圣经你看在第6节里面，一半洒在坛上，也就是献祭的祭坛上面，另一半呢， 撒在哪里？撒在百姓身上。第八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盛在盆里面的血撒在百姓身上。说这代表着什么呢？是立约的一个凭据。这个血撒在祭坛上，代表着神同意将他的律法启示给他的百姓。那另一半的血呢，撒在百姓身上，则代表他们同意顺服神的话。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不是嘴上说说就算了，要一个记号。什么记号？用血撒在你们身上，让你们知道这是你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承诺。一半的血撒在祭坛，一半的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所以这是在旧约的，那在新约呢，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作为一个立约的凭据。凭据什么凭据？他将他的救恩给了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凭据，我们委身于神来顺服他，来服侍他，这是一个记号。那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当中所给我们这份恩典，这份教导，当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看，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和平安也是神格外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祝福。那在我们这个信息结束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明白这三点。我们作为基督徒这样一个身份，第一点，我们是寄居的客旅；第二点，我们是被拣选的百姓；那第三点呢，我们是基督的仆人，而且是甘心乐意永远服侍基督的仆人。愿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来建立教会。我们祷告，愿你的圣灵，我们最完美的老师，来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特别是年长的这些肢体弟兄姐妹们，使他们听到主的话语能够有圣灵的引导，使他们可以多明白一些，多收获一点，哪怕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一节经文一句话能够感动他们，鼓励他们，能够建造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更好的来跟随基督。主啊，你祝福每一位寻求你的，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主的恩典，而继续在生活当中来服侍主。愿神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